以下是焦点新闻。美国国家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组成的非正式安全组织四方同盟，第日可能会欢迎新成员国加入，因为这些国家希望对抗中共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请听报道。负责韩国和日本事务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克纳普星期六表示，美国、日本、澳洲、印度这四个国家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由这四个国家组成的四方同盟一旦确定了其政策方向，将不会排除其他国家的加入。克纳普星期六在富士山对话会上发表上述言论，该对话会是日本和美国商界和政界领袖的年度聚会。四方同盟亦被称为四方安全对话，目前是由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四国组成的非正式集团，旨在深化在区域问题上的合作，塑造一个更加紧密团结的印太地区。从2007年成立之初，四方同盟就被看作是对中共成为全球霸权的一种制衡，这个想法之后很快就淡化了。不过在2017年美国的川普总统上任后，对中共发起贸易战和科技战攻势，四方同盟这个想法又被重新激活。迄今为止，四方同盟会议讨论的重点是海上安全和 5G 通讯等问题，这次中共病毒大流行亦被列入议程。路透社此前曾经引述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专家麦克格林的说话，中共担心有一日四方同盟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正式的集团，其使命就会好像北约必须遏制苏联一样。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六在向富士山对话会发表视像讲话时表示，为确保日本和周边地区的安全，必须加强人美同盟的威慑力。日本自卫队前官员河野克俊表示，为了保护印太地区的海洋自由，日本、美国、澳洲和印度的领导作用很重要。中共最近与印度的边境冲突与澳洲在应对中共病毒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升级，与日本的钓鱼岛争端导致美、日、印、澳加强了合作。目前仍未清楚其他亚洲国家是否会加入这个同盟。国会参议院星期日下午以51-48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决议，将限制对巴雷特大法官提名辩论的时间长度，这个为星期一夜晚举行全院确认投票清除了主要障碍。请听报道。国会参议院星期日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对大法官提名人巴雷特的投票过程中，将避免进行冗长的辩论程序，也就是说参议员对大法官提名人巴雷特的辩论不能够超过30小时。这个意味从美东时间星期一夜晚大约7:26开始，参议院全体成员就能够对这次提名举行确认投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星期一投票后参议院会议上说，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巴雷特法官在每个方面都是一位优秀的，他的智慧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对法律的掌握是非凡的，他的正直是无可非议的。在星期日下午的投票，两名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分别是来自缅因州的苏珊·科林斯和来自阿拉斯加的丽莎·麦科夫斯基。不过麦科夫斯基星期六已经明确表示，他仍然反对参议院在大选前推进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的确认程序，因此他会在星期日投落反对票。但是他必须基于巴雷特的资质和司法理念评估巴雷特是否胜任大法官职务。他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巴雷特是最高法院合适人选，因此他会在星期一的确认投票中投赞成票。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53个席位，民主党和独立派拥有47个席位。此前只有两位共和党参议员麦科夫斯基和来自缅因州的苏珊·科林斯 反对在大选前推进对巴雷特的提名程序。外界预计共和党将以51票的多数票数通过对巴雷特大法官确认。不过有麦科夫斯基宣布支持巴雷特，赞成票显然会增加到52票。之前最高法院大法官需要通过60票的门槛才能够进入最高法院，这一传统迫使提名人要赢得两党支持。但是麦康奈尔在2017年改变了这个标准，允许大法官提名人以简单多数票通过参议院的确认。在11月份大选前一个星期，川普政府的两名部长国务卿蓬佩和国防部长埃斯珀将访问印度，旨在携手对抗中共的威胁。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和国防部长埃斯珀于星期日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并将在星期二进行2+2部长对话，讨论战略和安全问题。之后蓬佩将前往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访问。蓬佩在记者会上说，我将一站式讨论广泛的双边议题，而且还将和这些国家一起找到确保我们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最佳合作方法。蓬佩说，我特别期待与埃斯珀部长一起和我们的印度朋友进行2+2部长对话。蓬佩说，我敢肯定我的会议还将包括关于自由国家如何共同抵抗中共构成威胁的讨论。印度目前正面临一系列问题，包括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地区的动荡，因为它面临来自中共和巴基斯坦的双重威胁。自从5月份以来，印度和中共在有争议的山区边界发生紧张的军事冲突，双方成千上万的士兵陷入僵局。1962年秋季，在古巴导弹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印度和中国在该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战争。一些人担心在今年冬季来临之前会有类似的对抗。在蓬佩和埃斯珀访问之前，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上个星期访问了新德里，并称中共为房间里面的一只大象，强调华盛顿渴望提高印度在该地区的利益，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并应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电讯网络所带来的风险。在新德里下个星期二举行会谈之前，蓬佩这个月较早时候在东京和来自印度、日本、澳洲的同行举行了一次会议。这几个国家共同构成了被称为四方同盟组织，四方同盟被看作是对中共成为全球霸权的一种制衡。评论者说，四方同盟正在扩大其在整个地区的军事力量。自从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和印度稳步扩大了军事关系。在川普总统于今年2月访问印度时，双方达成了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国防协议，双边国防贸易已经从2008年的接近零水平增加到2019年的150亿美元。美国大选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星期六，川普总统到俄亥俄州克什尔维尔镇，大批支持者等待在集会现场出面。选民对两日前进行的中场大选辩论记忆犹新，他们表示川普的表现非常出色。请听报道。星期六，川普总统在俄亥俄州塞克尔维尔镇展开最后冲刺。集会一开场，他就祝贺俄亥俄州立大学橄榄球队以52-17击败了内布拉斯加州大学，说他们打得不错，并提及是他将十大橄榄球联盟带了回来。川普问民众是否看了辩论会，并再一次重申，如果拜登做得好，他就不用出来竞选总统了。他表示拜登是个47年的职业政客，却利用公职中饱私囊，而他的仔似个吸尘机，不懂做什么，却有本事从其他国家赚大钱。他说他当选时，冇人话佢知华盛顿沼泽有几深， 他们竟然用乌克兰总统的祝贺电话来弹劾他。不过拜登的仔近日曝光的电脑门可谓神来之笔，而他们竟然说这个是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川普表示他们从来不责怪中国，那个是因为他们从中国买了很多钱。但中共实在太糟糕，美中贸易协议墨水未干，瘟疫就来到。川普强调这个是一场最重要的大选，关乎美国的未来。在集会现场，一位戴住红帽挂满勋章的老人激动地告诉记者知，我参加了很多次支持他的集会，我亲眼见过这个人，我爱这个人，我爱他，因为他关心他人。我的意思是就好像我关心仔女一样，他是家人。他不只是关心美国这个州和那个州，而且关心这个世界。这位老人叫汤姆·莱格，人家都叫他 Dr. T。 莱格称他曾经在越南战争时做过战地营救，他认同川普是一个建筑者、创造者，他相信宗教自由，他相信法律和秩序，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当日几位修女和传教士亦出现在塞克尔维尔的集会现场。迈克尔·玛丽修女表示他支持川普总统是因为他在这里和邪恶斗争。他说就目前的全球形势来讲，重要的是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反对堕胎的总统。政治不是我们的目的，站在善良的一方对抗邪恶才是最终目的。星期日，川普总统出席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一次竞选集会中提到，现在的封锁开始导致人使用过量的药物、饮酒、抑郁症、自杀，这种现象已经在各地普遍出现。请听报道。星期日，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一次竞选集会中批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疫情和封锁政策，认为拜登是一名停摆的候选人。拜登上个星期四在总统辩论中表示，他愿意实行更多经济关闭措施来对抗病毒大流行。根据福克斯新闻10月25号报道，目前虽然无法获得2020年大部分时间的全国性数据，不过一些州报告在大流行病期间因服用过量阿片类药物而死亡的人数有所增加。卫生官员和专家指出，由于全州范围内的封锁而增加的孤立和失业是造成与滥用药物有关死亡人数激增的可能因素。纽约州奥诺达家园卫生局社区卫生负责人舒尔兹向媒体表示，大流行确实增加了滥用药物的风险。根据县卫生部门的数据，奥诺达家园阿片类药物死亡人数在2020年前6个月跃升至86人。院验尸官办公室表示，这个数字几乎是2019年上半年报告的两倍。俄勒冈卫生局则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在2020年4月和5月，俄勒冈州因阿片类药物服用过量的死亡人数增加了 70%。该州卫生部说这种上升是令人震惊的高峰，不过同时亦说，现在确定有几大程度过量服用药物造成死亡高峰是由中共病毒大流行引起的，仲为时过早。在加州，加州司法部长贝维尔话俾福克斯沙加缅度分台知，在我哋一啲院死于药物过量嘅人比死于中共病毒嘅人多。贝维尔话，同大流行病前几个月相比，圣地牙哥喺7月同8月药物过量死亡人数增加咗50%。佢表示，由于大流行病疫情，呢啲灾难性嘅影响正喺度加剧。